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乌战争来到第1000日之际，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在礼拜二首次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向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部队击落了射向布良斯克地区一个军事设施的5枚陆军战术导弹，还有一枚导弹的残骸击中了该设施，并引发火灾，但未造成任何伤亡或损坏。乌克兰就表示，在午夜时分向距离俄罗斯境内约110公里处的武器库发动攻击，并引发二次爆炸，但未透露具体使用了哪些武器。这个礼拜早前，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美国总统拜登刚刚批准了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导弹进行这类攻击。俄罗斯就将乌克兰袭击视为升级，认为美国在直接参与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当日签署法令，正式批准俄罗斯新版核威慑战略，将任何国家在有核国家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的常规攻击视为联合攻击，从而令莫斯科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当地时间礼拜二，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亦称香港47人案的判决结果出炉。香港法院将45名民主活动人士判刑，案中5人被指控是组织者，包括提出初选计划、时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的戴耀廷，被重判10年。此外，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被判处4年8个月监禁，周家成被判处7年9个月监禁，前立场新闻记者、活动人士何桂南被判处7年监禁。以中国安审判招致各国的谴责和批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这些判决，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公民，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澳洲外长黄英贤说，他对这一判决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共停止压制香港的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自由。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香港政府正在寻求美国的投资，而就在这个礼拜，香港政府残酷压制自由言论，监禁民主倡议者。史密斯呼吁拜登政府不应该投资香港，必须制裁参与对香港47人案和黎智英进行政治起诉的法官、警察和检察官。今日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杰弗里斯赢得连任，该结果是在当日举行的众议院民主党内部投票中得到确认的。预计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大部分成员都将在新一届国会中留任。现年54岁的杰弗里斯目前仍然是国会中级别最高的非裔成员，他在2023年接替了年过80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成为众议院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人。预计在众议院议长竞选中，民主党仍然将提名杰弗里斯代表该党参选，与现任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一争高下。约翰逊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恳求川普停止挖走众议院议员进入政府任职，以保证共和党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根据专注于报告美国选举结果的网站决策台总部的数据，截至礼拜二，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220个席位，民主党就获得213席。当地时间礼拜二，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对最新发生的海底电缆被切断事件进行调查。此前两条位于波罗的海的海底光纤通讯电缆在礼拜日和礼拜一被切断，一些国家表示这个可能是一宗破坏行为。立陶宛武装部队已经加强了海上巡逻。两条被切断的光纤电缆，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另一条连接瑞典和立陶宛。拥有这两条电缆的公司都表示，目前尚未清楚导致中断的原因。欧洲国家并没有直接指责俄罗斯破坏电缆，但德国、波兰等国表示这个很可能是一宗破坏行为。 礼拜二，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几位欧洲国家外长在华沙会晤后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在欧洲进行破坏行为，华沙将关闭俄罗斯在波兰其余的领事馆。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就明确表示，他没有关于哪个应该负责的具体信息，但表示我们看到，尤其是俄罗斯在我们的海域活动日益频繁，旨在进行间谍活动，甚至可能破坏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礼拜二，中国再次发生一宗疑犯揸车冲撞人群的恶性案件。湖南省常德市一间小学门口多人被撞受伤，当局称伤者已经被送到医院医治，目前无生命危险。这个是过去八日内中国发生的第三宗疑犯揸车或持刀无差别行凶伤人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据中共官媒消息，事发地点是常德市鼎盛区永安小学的校门口，当时很多家长送小孩子到学校上课，疑犯驾驶一辆白色的 SUV 冲撞人群，导致多名学生和家长受伤倒地，现场一片混乱。常德市鼎盛区公安局的情报通报称，肇事者39岁的黄某已被捕，事件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警方没有谈及疑犯的作案动机。由于无差别恶性凶杀案频发，中共最高检察院礼拜二召开党组会，研究部署检察机关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要求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重大恶性犯罪，以震慑犯罪、安定人心。礼拜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驻扎在俄罗斯境内的北韩军队人数可能增至10万人。泽连斯基是通过网络对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说，普京已经将11000名北韩军队部署到乌克兰边境，这支部队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人。他还说，即使一些欧洲领导人考虑住选举或其他事务而以乌克兰为代价，普京就专注于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会主动停止，时间越长条件就越差。当日正值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1000日，泽连斯基呼吁欧盟国家采取更多制裁行动。他说，在过去的1000日里面，彻底减少俄罗斯通过销售石油来资助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石油是普京政权的命脉，而影子舰队的油轮就是维持他们生存的关键。只要这些邮轮在运作，普京就会继续杀戮，强有力的制裁是必不可少的。今日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预计将提名华尔街金融家霍华德·路特尼克担任商务部长。华尔街日报、CNN 以及 Punchable News 报道了这一消息。路特尼克是债券交易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近几个月来他是金融界最支持川普当选的人物之一，并且已经成为川普的亲密盟友，并一直是财政部长的潜在人选。作为当选总统过渡团队的联席主席，路特尼克大部分时间都是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拟定政府职位候选人名单。路特尼克一直在与另一位主要竞争者对冲基金 Square Group 创始人斯科特·贝森特竞争财长职位。川普的顾问表示，他会在这个礼拜宣布经济团队人员名单，包括财政部长、国家经济顾问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礼拜一，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颁布一项行政命令，旨在保护德州人免受中共的骚扰和胁迫。在一份新闻稿中，阿伯特提到的中共猎户行动等措施，指出参与其中的中共特工强行将意见人士遣返回中国。这些意见人士通常是德州合法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阿伯特说，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意见人士进行骚扰运动，试图强行将他们遣返回中国。 德州不会容忍中共或其邪恶代理人对超过25万名合法的以德州为家的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胁迫。根据新的行政命令，德州公共安全部将开始采取行动，识别并起诉涉嫌代表任何外国政府对异见人士实行犯罪行动的个人，通过德州打击犯罪联合中心与当地和联邦执法部门合作，评估外国政府跨境镇压事件，发现并记录涉嫌跨国镇压行为的个人，就如何应对这类威胁提供政策建议。此外，开通热线并更新社区举报系统，让德州居民可以直接举报任何中共代理人。礼拜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他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通了电话，讨论了两国的联盟及双方加强这一深厚关系的愿望。小马科斯表示，与川普的通话非常友好和非常富有成效，并表示他计划尽快见到川普。小马科斯说，我认为当选总统川普很高兴听到来自菲律宾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二访问了位于南海旁的巴拉湾岛菲律宾军方西部指挥部，重申了华盛顿根据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奥斯汀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美菲联盟将超越政府更迭。他说，我们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令我们再重申一次，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对我们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飞机或公共船只，包括我们的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任何地方的武装攻击。近期，美国与盟友对中共国家支持的电信巨头华为实施严厉制裁，使得该公司在设计和制造用于人工智能及智能手机的先进晶片方面陷入更大的困境。媒体分析指出，中共晶片技术将在2025年落后三代。彭博社今日引述知情人消息称，为了与辉达竞争，华为正在设计新一代的两款升腾处理器，但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的晶片制造合作伙伴无法获得制造最先进晶片所需的设备，华为的新晶片只能使用已经被市场视为过时的7纳米架构。据报道，华为的主要生产伙伴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甚至在稳定量产7纳米晶片方面亦困难重重。彭博社引述另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芯国际的7纳米生产线受到低良率和可靠性问题的困扰。此外，在未来几年内，华为能否获得足够的智能手机处理器和人工智能晶片尚无保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